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踏进这个九月线上今天啊早上的节目。礼拜一早上有我万峰在这里，那文慧老师太好了，这个礼拜放假，我们呢就请来了盲盒啊，拆盲盒。那礼拜一呢，有人猜是于心田起不来床，你搞错了哈。苏小燕啊，今天不上班。好，你是谁？
我是杨天成，早上好。
好，
大家的猜的盲盒有没有猜对呢？
都猜错了啊。嗯，明明姊妹说是代班小王子，那个琴弦也不是。
有人猜万峰今天不在的。
哦，猜我也不在啊。
对啊，有猜说不在的，结果呢？
都猜错了。
都猜错了。
好，那就欢迎你跟我们一起踏进九月。那刚刚呢，万峰上班的时候呢，已经看到好多学生呢已经走出来在准备上学了。
对，我在六点半的时候看到一帮小孩子往那个车站那走。
嗯，
开始开学了啊。
啊，我发现呢九月一号上学呢跟平常的上学呢有点不一样。就是呢九月一号上学的孩子们呢都是有个家长带住的，平常很多家长就由他了，你自己去了那样。
特别是升学，比如升到小学一年级或者升到中学的一年级的时候，大家很紧张啊。
嗯，对了，所以呢今天万峰就看到有几个就是爸妈都拖住他们呢，跟他们一起走啊那样。其实真的好好把握这个时候，因为再年长一点他们都不愿意跟你走了。
你看上了中学以后基本上都离开家，都不理家了。
嗯，对了，所以呢就看到杨天成老师能够来上班，因为孩子不用你带上学了。
嗯，当然，哎，我如果小孩子需要的也不能我去啊，因为那么早。
哦，好好好好好好，那就欢迎大家啊。不知道你的孩子上学了吗？看到阿琴呢就说我女儿今天去学校了。那有人问文慧老师去哪儿呢？文慧老师放假了哈，他就回老家去了。
对
啊，所以就为他祷告，让他有好的休息，真的能够好好的洗洗睡
啊。因为他每天早上很早起来，所以他真是需要休息啊。
对对对对，
身心灵都需要休息。
对对对，也可以一个礼拜不骂我，可能他就变年轻十岁了哈。
他隔着这个第五空间可以骂你。
好好好，隔着他应该起不来床啊，我也有这个相信啊。那看到西福月呢也说要上课，也看到呢也啊默默呢也要上课啊。那万峰已经打算呢当小学生中学生去上课的时候，我也要放假了哈，因为他们上课就少人了嘛，可以我去旅游了哈。
哦，你就是专门找一个旅游日，大家都在上课，你去旅游
啊？对，错峰出行啊。但是想想，其实学生挺开心的，就上一个月的课，就又有国庆节了，又有中秋节了，所以呢，又是啊，可以呢，有点期待了哈。
嗯，
那所以呢，不知道你是怎么样呢？家里头有没有孩子？有没有朋友呢？要准备开学呢？那在这个时候，到底发生什么事呢？那今天呢我们呢的节目呢，文慧老师呢叮嘱呢，我们一定要报我们有什么栏目，我们有啥栏目呢？
嗯，就是教会年历灵修啊，这是我们每一天都有的。
嗯，还有呢，
还有教会中的瓦器啊，
这个是一个新栏目。
对，由万峰来亲自写的，亲自来讲的啊。
对对对，这个就是讲教会里头的历史人物怎样被神去磨造。
这个就是你的专长啊，研究教会的历史人物、
啊、对，看看是非，我特别喜欢看是非。
哦，你研究是非
奇奇怪怪的特别喜欢。然后呢就还有我们就在今天呢就会谈谈呢我们怎样看到孩子们学习独立。最后呢我们就会背金句了。今天我们的金句在哪里呢？
就是历代之下7:14。
就是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那所以记得了，我们就是现在今天有这个内容。那如果你刚刚上来，文慧老师休假了哈，那希望呢你可以也为他祷告，让他有好的休息。
对，最后还是要有祷告啊，如果你有什么需要的可以赶快告诉给我们。
好，那今天呢我们呢就要报生活小常识，因为文慧不在呢，我们不敲这小铃铛，那明天苏小燕敲不敲那个他的事儿，我就不敲了啊。那我们看看呢，在九月的时候你有没有被蚊子叮呢？
非常厉害，现在很多的地方都有蚊子。昨天我们夜行 晚上的时候那个蚊子特别多。
我有空调没蚊子。
因为我在外面那个森林里面。
哦，你去森林呢？晚上，晚上
去观察这个所有的动物植物啊，所以很多的蚊子的。
你看杨天成老师就两个字，浪漫。
什么叫浪漫？跟小孩子在一起探索世界吗？
深夜去夜行，在森林里头看蚊子，
这个
不浪漫是啥？
世界动物组织他们来搞的一个活动，大家一起去看，
实在太浪漫了，也不用睡了。
雨中的去，
那你几点睡？
那没很早的
哦，好吧，
9:30就已经离开了。
我还以为你凌晨还
不是凌晨了
看蚊子啊。好了，那在秋天里头，原来是蚊子生存繁殖攻击力三重强化的黄金期啊。蚊子呢活动效率在25度到30度的时候最高。那有些时候呢，夏天我们之前不是40度吗？30很多度嘛，那个蚊子不太动的。秋刚刚好它就回落到它最舒适的那个氛围啊，所以蚊子的那个代谢啊、飞行啊、吸血的能力呢、繁殖的能力呢就很厉害了。在冬眠之前呢就生孩子啊，就储备能量啊，所以他们现在攻击力呢很强，因为他们要活下去。
所以呢如果你外出的话，尽量穿一些浅色的衣物，长袖长裤，尽量不要在下水道旁或者阴沟或者水槽附近长时间停留。如果被叮咬之后呢，马上敷一些的冰啊，或者是敷一些的药啊，来止痛止痒。如果出现了发热皮疹等现状，赶快去就医啊。
对了，蚊子为了求生呢这么厉害，那我们为了求生我们有没有拼起来呢？所以今天我们想想，我们灵修的时候，如果我们为了娱乐我们就随便听，如果我们灵修是为了求生，我们会有多认真听呢？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长年期灵修，泪眼先知耶利米。耶利米书8:18-9:1。
忧愁时我寻找安慰，我心在我里面发昏。听啊，是我百姓呼救的声音从远地传来。耶和华不是在西安吗？西安的王不是在其中吗？他们为什么以自己雕刻的偶像和外邦虚无的神明惹我发怒呢？秋收已过，夏季已完，我们还未得救。因我百姓的损伤，我也受了损伤，我哀痛， 惊惶将我抓住，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呢？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我百姓为何得不着医治呢？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水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
耶利米先知在八章十八节开始分享了一首哀歌，而在原文希伯来圣经的马索拉抄本，九章一节是编排在第八章最后的，成为八章二十三节。下文选取了环圣新译本，会请大家再读一次，希望帮助大家更容易的明白耶利米的心情。而在大家再读之前，先做一些简单的解释了。锡安原本是耶路撒冷中一座堡垒的名字，大卫攻下锡安的要塞之后，锡安就被称为大卫城，后来他常常用来指耶路撒冷城，犹太全地和犹太民族的总称，也用来比喻以色列人。第二十二节的基列是一个以药物闻名的地方，当地应该有最好的医生，而经文中的乳香应该是指一种药物。以下呢将会读出耶利米书八章十八节到九章一节，来自环圣新译本版本。经文有部分呢会加上主词，包括神、神的百姓和耶利米，希望这样可以帮助大家更加的明白神、百姓和耶利米之间的互动。经文这样说：我耶利米的愁苦无法医治，我的心在我里面悲痛欲绝。听啊，我同胞的呼救声从遥远之地传来，耶和华不在锡安吗？锡安的王不在其中吗？神说，他们为什么以自己雕刻的偶像和列国虚无的偶像来惹我发怒呢？神的百姓说，收割期已过，夏天也结束，但我们仍未获救。因着我耶利米的同胞被压碎，我的心破碎了，我悲伤痛哭，惊慌抓住了我。难道基列没有乳香吗？难道那里没有医生吗？我的同胞为什么总不痊愈呢？但愿我的头是水井，我的眼是泪的泉源，我好为我同胞中被杀的昼夜哭泣。相信呢，借着这一段的演绎，大家更能感受到耶利米是多么的难过。耶利米一生要不断在自己所爱的同胞面前宣告审判的信心，并且被他们误会、唾骂，而更加令他悲痛的是，无论怎样劝告他们，他们也不悔改，因而逐步的步向灭亡。相信这种痛苦比起今天不少宣教士、传道人因为侍奉而做的牺牲被误解的痛楚更甚，而且神早已经预告犹大必亡，因为百姓必不回转。但是耶利米仍然忠心的一再宣告神的要求和信息。耶利米的侍奉是多么的艰难痛苦，又多么的令人敬佩。我可以如何描述耶利米对他同胞的爱呢？他有多失望和悲痛呢？ 我认为最令他悲痛的原因是什么呢？不论有多伤心难过，耶利米仍然忠心地宣告神的信息。我在侍奉上遇到什么困难吗？耶利米的侍奉给了我什么鼓励和提醒呢？因着我的同胞被压碎，我的心破碎了，我悲伤痛哭，惊慌抓住了我。耶利米书8:21还圣新译本。
常年期灵修，泪眼先知耶利米，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9月1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我看见你的眼泪，在那罪恶肆虐之地，我听见你的哭泣，在那死于放纵之地，我望见你的心碎，为那被你挽根的心，我寻见泪的源头，在那镜子里的自己。愿你的眼泪是我心碎，愿你的哭泣是我灰碎，愿那是你伤心的事物也来伤我的心。愿你的眼泪是我心碎，愿你的哭泣是我灰碎，愿那是你伤心的事物也来伤我的心。愿你降下恩雨在这干旱无水之地，事物也来伤我的心。愿你降下恩雨在这干旱无水之地，愿你降下恩雨滋润被你挽根的心。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特别呢，请听众朋友呢也为文慧老师祷告啊，让他这个礼拜有好的休息啊。
Yeah.
如果没有你，
因为文慧老师回乡了哈。大家在网上呢已经猜到呢，万峰呢要代班了，那文慧老师就抓了我来了。
所以你是非常的不情愿是吗？
当然了。琴弦哥啊，早上好。
好，我学习万峰的声音啊，早上好。今天就是琴弦跟万峰一起来一个史上最吵的组合了哈。
当你晚上想安静的时候，你不能安静。白天呢，想努力工作呢，你发现哎想睡觉，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我不是有的时候，我是长期。1、2、3、4、5呢，也是继续欢迎你。万峰，终于这个礼拜撑过去了，
撑过去了。
文文老师要回来了。
如果没有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文慧呢放假回来了，那么上一周呢，相信大家都开开心心的每天呢，猜猜今天是谁跟万峰老师？
他们不用猜，就是知道。好，欢迎你收听我们线上今天呢，这个礼拜拆盲盒，那我撑得过去吗？那应该能的，应该能的哈。
你撑什么过去
啊？因为今天就是代班嘛，文慧老师放假，所以呢每天就拆不同的盲盒。
哦，在拆盲盒，我以为你撑船撑过去啊。
对，所以今天的首天呢，我们欢迎杨天成老师在礼拜一的早上，开学日的早上跟我们一起啊。
对。嗯，那今天呢很特别啊，我们当中有一个就是大家不单拆盲盒，更是能够在这个当中一起来分享啊。所以啊，我们这个教会年历灵修啊，讲到这个耶利米先知啊，这个耶利米先知面对不同的环境，其实他很苦，明明知道以色列百姓不悔改，但是他还要去传神的话语，非常不容易的。
嗯，对了，耶利米就是继续为他的国家哀哭，同时间呢，他也是觉得，哎呀，有没有搞错？明明我们啊的神已经在了，为什么你不抓住他呢？这个年代也是一样啊，很多时候我们都明知神在啊，但是我们还是不抓住他。所以呢，耶利米的提醒呢，也是一直提醒我们啊，这段时间呢，在教会年历里头呢，基本上呢都是谈耶利米的，因为这个是叫半连续诗的经课，所以呢，他就会在上几个礼拜吧，上两个礼拜开始，8月20几号开始已经耶利米书的了，那到再一个月左右都是谈这个。
为什么这一段时间谈这个呢？
因为三代经课三年的循环呢，它的旧约呢，它是选读半连续诗，就是透过一个经文的一个章节，有一年是大卫，有一年是亚伯拉罕，有一年是这个耶利米，有一年是怎样，他就这样去排出来的，每个礼拜他有一段。
所以跟这个本身的经历是有关系的吗？
没有，没有关系。
对，就是选一些人物。
因为他就是一个半连续式旧约的时候，他读这个圣经经文的时候，他就是按着这个时间就读出一些的经文。因为经课就是一个选择，一个组合来的。
我以为是跟这个历史是有关系。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哦，没有。
他有两款的经课，一款是一个主题诗。那个就是配合几段经文的那个主题，一个叫半连续诗，就是呢它不配合主题，它就跟着那样去。
所以我觉得这个耶利米呢真是不容易啊，他这一辈子好像就是在不断的流泪，不断的去为百姓来哭泣，但是呢他还要去做，那这个是对于他来讲，对任何人来讲的都是不容易的。
嗯，对了，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呢就一起来听听我们新的栏目啊，教会中的瓦器。那今天选来的是一位中世纪的宗教改革的先驱。
嗯，
通常先驱的结局是啥？
就是殉道。
对了，威克里夫。
教会的建立经历过会议、争论，甚至杀戮，但就是一步一脚印，成为了今天的奠基石。教会的建立也是一块一块的瓦器包裹着那宝贝，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
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依靠你。
教会中的瓦器。
进入中世纪的高潮，还有末段的14世纪呢，我们经验过黑死病。那黑死病呢，是对整个世界，欧洲的世界，还有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大改写，让当时的教会呢，因为大量的人死亡而崩溃，而出现了更多的人来挑战基督教，因为领袖都死了嘛，那批评了教会的主导性，还批评了教会的权威。那今天呢，万峰要跟你在教会中的瓦器介绍的人呢，他叫威克里夫 John Wycliffe。 那可能你听过这个词儿，因为呢，这个有一个世界性的组织呢，叫威克里夫圣经会，他们主要的工作呢，就是把圣经翻译成为不同的语言，所以很简单嘛，威克里夫就是把圣经翻译的人嘛。那当时只有拉丁语，那他翻译为什么呢？那威克里夫呢，是个英国人，大概是1328年到1384年的人。那1348年在他这个20岁的时候呢，黑死病就传到了英国，而1351年呢，就是他23岁的时候呢，他就成为了牧师。当时呢，很多人呢认为黑死病呢是神对人的惩罚，但是由于呢，万峰跟你说神职人员嘛，牧师嘛，得去探望病人嘛，所以呢传染病嘛就会越容易去染病，所以当时神职人员染这个黑死病的传染病呢是非常高比率的，所以死的人特别多。可惜威克里夫呢就没有你这么厉害知道这个知识啊，所以呢威克里夫呢当时就想着根本就不是神惩罚人，而是神惩罚教会，因为教会太多问题了，神要审判这些传道人呐。当然随着神职人员呢死了一大半，很快呢他过了几年呢就成为牛津大学的学院院长了，哇，爬升得很快啊。随着地位水涨船高呢，威克里夫更加敢提出自己的看法，就是他认为当时神职人员太有钱了，管理太多资源了，所以呢就跟那个时代很多的领袖一样，万峰之前也跟你说过，提出呢做宗教从业员呢应该好像耶稣教导门徒一样，要把一切抛下去跟随主，应该放弃所有财产，活在贫困当中。那神职人员呢也不应该参与世俗的管理，应该呢不要再把钱呢从英国送过去罗马了。那所以呢他当时呢就提出这个事情，不要买赎罪券，不要买卖这个神职的职分，甚至他在一本书里头呢他说修道的那些修道者呢就是社会的害虫，然后呢还有呢在这个社会里头就是因为这些人呢，导致整个社会都是贫富不均，还有他甚至是宗教的敌人，也是罪行的赞助者还有推动者。由于威克里夫呢挑战当时整个教廷还有地方的体系，指出教会的问题，所以当时这样的人通常都不受欢迎嘛，对不对？有人就觉得终于有个人说出了真话了，有人就说哎，这个异端来的，他挑战这个上千年的教宗的制度。那在他一生当中呢，通常都是本地人替他说话，教会的领袖高层跟外面有关的人就觉得他大逆不道。但是威克里夫呢更加走出了大逆三步啊，他第一步呢就是挑战这个辩直说的权威，当时说圣餐是耶稣的身体，耶稣的宝血，这个本质已经这样变了哈。那他认为呢，圣餐在主圣以后本质还是一块饼，而不是基督的身体。哇，谁敢支持啊，对不对？你说神父贪财这个是小问题，你说这个辩直说这个是巨大的神学问题啊，所以大家退缩了啊。那第二步他开始挑战教宗的权威，认为圣经才是权威，教会不是权威。特别是呢，因为当时的教宗呢，他们呢有一些呢，他就去了法国啊，去领导啊，在他生活的年间，所以他就觉得教宗都不在罗马，他也没有这个权威了哈。那所以呢，他就认为圣经是真权威，这个就不就得罪人了吗？圣经是死的吗？圣经不会杀你吗？但是当代的这个教会的领袖他可以追杀你，可以用权力逼迫你吗？所以得罪人啊。那第三步大逆不道呢，就是厉害的，当时的人只使用罗马人的这个五家大译本，就是 Vulgate 这译本，老实说谁会拉丁文啊？都是啊贵族才会嘛，普通人怎么会啊？那当时的人理解圣经就是看这个教会的彩色玻璃啊。那所以对他们来说，我用当时的英语来翻译圣经，起码让本地人能够听明白圣经。
不过他用的英语跟今天有点不一样的，那个是中古英语，所以呢你是看不明白的，你也听不明白的。但是总之当时的人就是突破了希腊语跟这个拉丁语的藩篱，你可以直接听到我母语的圣经了。那跟随威克里夫的人呢，他有一个名字被称为罗拉德派，他们就认为呢要得到救赎呢，洗礼跟告解呢都不是一定需要的，甚至呢他认为祷告斋戒呢都没有一些圣经上的依据，他反对偶像崇拜，也反对教宗有权去赦免，他反对圣徒的崇拜，反对朝圣，反对圣餐变质说，要求使用英语圣经。哇，多厉害，真的大逆不道啊。不过枪打出头鸟嘛，你知道这样得罪人的人在生的时候可能能就逃过，但是死后呢都没什么好结果啊。他就在1384年威克里夫死了以后，罗德拉派呢在1401年呢被告为异端，然后威克里夫呢在1408年呢被人说他的著作是异端，他的作品被焚烧，然后1428年死了50年了，他的遗体呢被要求搬出教会的墓园，就是死无葬身之所了哈。然后呢甚至他的遗体也要被焚烧，直到一两个世纪以后，宗教改革者才表达威克里夫是宗教改革的先驱啊。那今天呢我们每个人都愿意留下好名声，我们是不是愿意为了坚持信仰，坚持真理，甚至有很多人会误会你，甚至你死了以后把你尸体挖出来烧掉呢？
云似蔓延如雨，教堂钟声响得沉重，精英堆满了几颗信仰，却是心中裂缝。谁能听见真理的声音？穿越权威的铁墙冷风，威克里夫是先驱啊，他用听从说出真话，圣经高于教众天者，
威克里夫、约翰胡斯、马丁路德、加尔文、罗耀拉、邦几个沙乌略。
好几位我都不认识，
一定要听
万峰老师主讲
《教会的瓦器》。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啊，9月1号开学日，那我们也是开课了哈，就学习这个教会中的瓦器威克里夫，看起来大家也挺喜欢的哈。
嗯，我发现呢，威克里夫跟耶利米有一点很相像的地方。
他没哭，
都是流泪的，而且他们是很坚持他们所领受的就是以神为中心的，所以他无论是读圣经也好，面对教会也好，面对社会也好，以神为中心的。
好，那所以呢，鼓励大家，有些时候呢，你那种中心呢，别人是看不明白的。那但是呢，你千万不要以为别人都看不明白你的时候呢，你就是中心。
所以你要坚持不容易了。
对，要抓清楚啊，你中心坚持神的真理，对抗这个世界，也不代表你的那个中心一定是对的，所以一定要有这个查验啊。
需要有智慧了，
对了，那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在今天呢说什么呢？那我们呢，值得去一起去看一看啊。就今天开学了嘛，就很多人呢，就学生呢第一回离开家，就好像今天早上啊，万峰跟天成就在我们电台楼下呢，就看到一大堆的孩子们，
不是楼下，家里的楼下，
你家的楼下，我在电台的楼下看见，我家楼下太早了还没看见，那就看到很多的学生们呢就回学校了，就家长带住他，但是有很多人呢，他就要第一回离家去外面呢去。寄宿啊，
有的寄宿，对，
对了，
那有些呢就是要学习独立了，特别是上中学以后呢，很多的人就开始学习独立了啊。那最厉害呢就是如果在经济上让他独立的话呢，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
对，特别是孩子们呢，他我们香港很多的大学生呢，他们就当什么呢，补习啊，他
或者打外面打一点零工啊，
好像我这样送外卖啊也有的啊。
你不是为了这个吗？
但是也有几块钱嘛，多开心啊。
嗯，
这些都是额外，对我来说是额外，但是对那些学生来说，可能有些时候他们下课以后他们就跑外卖就赚一些钱。
对，特别是上大学了以后啊，要经济上开始要为自己来着想了啊，为学习来着想了啊。
所以呢父母断供啊，那这个是不是父母忍心呢？我挺感恩的，我父母不忍心。
的确
大学的时候还是供养我。
但如果现在比如说经济上有一些的缺乏的话，家长呢也是很难，因为他一方面需要挣钱，一方面需要去照顾各方面的需要的时候，他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量啊。
对了，那这个有一位呢叫小静呢，他就是不是小静，我说错了，对不起小静，我说错了，这是小月啊才对。他就说呢，他考上了一所211大学不到一年呢，他就说父母呢就最开始呢给他每个月在广州有4000块的生活费，挺好的嘞。然后呢就滋润的日子过得很短，过了半年呢生活费突然停了，然后呢就降为3000元，还每2个月一次。父亲呢就通知他说，哎，你该想想你该自己怎么活着啊。那不久呢到19岁的生日呢，父母就告诉他，国庆假期呢就是你最后的机会了哈，以后呢我1块钱都不给你了。然后呢这个女儿呢就越来越就开始要过穷日子了嘛，就得想方法去挣钱，就想想余额多紧张啊，就安全感呢就随着这个余额的数字呢波动起伏。哇，这个就是很不容易啊。
对，其实这也是代表了很多的学生啊，因为这个家里面的负担太大了。
好，我记得呢我有一个大学的同学，他就是父母没给他钱，然后呢他就有一次就说，万峰，你能不能替我在银行转账5块钱给我？
为什么呢？
7块，
几块钱都要啊。
因为呢，香港的银行的那个拿现金呢，最起码得拿100块，他银行只有93块。
哦，
他要我借7块给他周转，然后他才能够拿100块出来，然后还给我7块。
哇，这么苦吧？
对
呀，
苦日子，苦日子啊！
所以呢，有很多学生呢，其实利用这个机会呢，可以去学习啊，这个吃苦啊，独立啊，这个也是需要学习的。
嗯，对，所以呢，就是本来父母有能力去负担他的生活费，但是呢，就是早早的断供啊，就让这个孩子呢，没苦，但是硬吃，那就要自食其力了。
就像我对我的儿子也是，他虽然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独立的这个年龄了，但是我就常常跟他讲，我说你有一天你要自己去打工，自己去品尝这个人生啊，生存呢、啊，这是人每个人要面对的。
那你打算几岁让他这样？
他自己知道吗？16岁以后吗？
就你就不给他钱？
不是，不是
不
给他钱，而是说让他自己去开始去在社会上去找工作
打滚。
对，
哇，不容易，所以我感恩我爸妈没这样，他一直支持我。
你发现今天
我现在在教会吃午饭的时候都抓住爸妈，我跟你吃午饭，然后他请我吃，他说你作为神的工人这么贫穷，然后就请我吃。
不会吧，你自己
现在还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所以
我
很喜欢跟他们吃饭。
小孩子现在这个苦啊，什么都不知道，不懂什么叫苦，我觉得是让他有机会去品尝什么叫苦，什么叫生存
啊。所以呢，感恩呢，父母就不让我苦，他就让我过好日子。
但是你自己要找一点苦，中午去送外卖。
这个不苦，这个要零花钱，多开心。
对，所以你很开心了。
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有父母一直照顾呢，是非常感恩的。那不知道听众朋友呢，你在那个过程里头，有没有一些时候是你一直持续的供养着一些人的，他对你的那个感情是如何呢？是不是觉得他供养我就是应该的啊？有些时候孩子会这样想的，就白吃是应该的啊。可能万峰也是这样想了，但是我会趁着我爸妈生日的时候请他吃一顿。
所以我们当中有，如果你做父母的话，你怎么去想你的孩子将来的生活怎么样，怎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可以大家一起来分享啊。
对了，那另外呢，我们呢也会发现呢，就是如果有些时候你是别人断供了，那怎么办呢？那别人断供的时候，我怎样自食其力呢？可能呢，也得找个 AI 呢，帮忙呢，给我们一些方向，到底有没有一些出路呢？我们有没有一些办法可以赚一些钱呢？
但是我觉得呢，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想去找 AI 啊，但是有一点我们是需要去做的，特别是父母啊，培养小孩子的品格，面对人生。面对对，否则的话你 AI 帮不了你这个。比如说你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怎么去面对，怎么去解决呢？
有些时候呢，我有昨天我跟一个团契的弟兄吃饭，没能跟爸妈吃饭，我要付钱了。那就我跟这个团契的弟兄说吃饭，他也是爸妈呢把他照顾得很好，爸妈都是退休的学校的高层嘛，所以金钱也 OK 了哈。那所以呢，这个孩子呢就他工作呢就很多不如意的事情，那他就出去的时候呢，他就刚刚去年被裁员了，他就很忧心，就觉得自己找不到工作。我说你爸妈也能供养你啊，你为什么这么担心找不到工作？你就慢慢找啊，不焦虑啊。但是他心里头就很担忧，就觉得哎呀，这个社会没人要我了，我呢弹尽粮绝了，我不能这样靠爸妈的啦。我呢就要这个，我工作呢也不能找其他的工作。他是一个工程师、程序员。所以呢，就有些时候呢，你知道这个 AI 的年代，哎呀，我新的东西又不会，他其实还没有自信心，但是心里头呢，又是觉得我已经30岁左右了，我已经要靠爸妈。
30岁算什么？30岁算年轻吗？
他就觉得我不能躺平的。我说，那你可以找其他工作啊，你看我现在还拿着外卖呢，回教会去顺路就赚一笔啊，你也可以啊。他就说不行的，我还是呢有个梦想，想做个程序员。
我说有些时候你得马死落地行，就是你得按照你的情况去
做，自己做应该可以做的。
对啊，你觉得如果程序员真的可能到某个时间真的做不来，
其实可以学嘛。很多的时候你需要去不断的装备自己，不断的去领受啊，接受啊，这样你才能往前行。否则
这个就是刚刚跟我们的这个故事倒过来，这个故事就是爸妈不照顾这个小月了、但是呢刚才我的那个弟兄的情况呢，就是爸妈很愿意照顾这个弟兄，但是他不愿意受爸妈的恩惠太久，他也体谅爸妈的苦处，虽然他爸妈一点都不苦，还每一个礼拜去旅游呢。
但是他自己苦啊！
对，他自己苦，他自己给自己压力。所以呢，我们两个方面呢都得学习平衡，
特别是逆境的时候怎么去面对啊？
所以求主帮助啊，进入这个新的这个学习的阶段，可能呢我们要面对成长的功课。有些的爸妈是很好的，有些爸妈很想让你独立，这个都是一个学习成长的过程，
需要有智慧 啊。
好，求主怜悯，求主带领。
在人类三维四维空间之外还有一个空间，那就是第五空间。在这当中，除了人与人的互动交流和关怀之外，大家在灵里面彼此的鼓励，相互的建造。特别是几位老人家身体有限制，但常常用诗歌来鼓励人，还有一些身体看起来软弱的肢体，内心充满了喜乐和感恩，他们的见证反而给我们这些看起来健康的人很多的激励。我就想到有一首诗歌《献上感恩》，当中有一段歌词是这样说：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成富足，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因为主让我们生命改变，感恩因为主我们在一起分享主的爱，感恩因为主我们可以荣耀他。你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期待你与我们分享。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
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本周金句呢是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历代志呢是写给那一些被掳归回的犹太人，他们在流浪之后迫切的需要重新认识自己的身份。历代志这卷书呢就是要带领他们找回自己的根，帮助他们看见神在他们祖先生命中的作为，并且呢坚定自己作为神选民的信心。那我们来看看啊，历代志下前七章都讲了哪些呢？ 前七章可以说是整个历代志历史当中的一个高潮。第一章，所罗门呢，就向上帝求智慧来治理国家，蒙神喜悦，并且呢，还赐予他丰富的财富。第二章呢，到第五章，所罗门就遵循大卫的托付，耗时七年来建造圣殿，并且呢，隆重的迎入约柜。第六章呢，就是所罗门的奉献祷告，在神面前为百姓代求。到第七章呢，达到了高潮，圣殿奉献礼，神的荣光充满圣殿，神再次的向所罗门显现。第七章呢，开头特别重要。经文说，所罗门祈祷已毕，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这里呢，天上降下来的火有很深的含义，在原文当中，这个火有启动的意思，它烧尽祭物，代表神悦纳了所献的祭。这也意味着呢，圣殿的燔祭坛从此呢就被启动了。于是呢，第一节到第七节就形成了一个循环，献祭，然后歌唱赞美，再献祭，再歌唱，继续的献祭。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这天上的火是圣火，唯有圣火才能够把祭物转化为上升的香气，蒙神悦纳。这火也象征着天地之间敬拜的通道被打开了。就像我们的生命也应当是被神点燃的活祭，需要被他圣火触动，才能散发出基督的香气。愿我们不消灭心中的感动，不只满足于地上的生活，求主持续的激励我们，将这有限的生命转化为永恒的敬拜。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你的心曾经被神点燃过吗？那份起初的热忱和盼望，如今是否还在你里面燃烧呢？
老朋友季姐姐，早上好。
早上好，文慧老师，金燕老师，早上好。
哎，早上好，记忆。我本来想说我不要求你背进去，但是呢，我又觉得这样说呢有点小看你了。那自由吧，你想要分享你的故事心事都行，很重要。因为每次呢我们一提到刚强壮胆，我们想到的是谁呢？
刚强弟兄。
不是、啊、约书亚。
对对对，
我也分享一下，因为这段经文曾经他给我很多的就是一直往前走。我只是从小跟着爸爸一起去信主，但是自己没有就是那种对神的那种切实的那种依靠和信靠。在2016年的时候，然后第一次去到上海，一个人去到那个地方去做手术，就是人生的当中的一场很大的手术，就是从早上8点钟进入到手术室，然后到晚上10点钟才进病房。在这个手术之前呢，我看到别的就是病友那个手术之后的样子，我很害怕，我想有点后悔。但是那个医生他说，如果你爽约的话，那以后你进入我们医院的黑名单，你是永远做不了这个手术的，心里还是比较惧怕的。
嗯，
然后就是在约书亚记那一节经文就说，啊，你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嗯，就是这段经文也对我有很大的激励，让我一直可以往前走。
你知道吗？你讲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呀，记忆多勇敢呐、啊！我算什么呢？但是我很想告诉你，我真是呢要跟你拉拉手抱一下。为什么？因为我也是一个人去做手术的，所以我们都好勇敢呐、啊。
因为有神使我可以勇敢。
哒啦啦啦，我很勇敢，是你让我变得勇敢。哒啦啦啦，我很勇敢，是你让我变得勇敢。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今天开学日啊，特别请杨天成老师来祷告啊，因为你这个礼拜就今天出现嘛哈、啊。好、
好，我们一起祷告。
好，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主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一起来分享，一起来领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特别为到今天很多的学生要进入学习开学日，求助你来恩待，让他们能够适应学校新的生活，更是能够在人生的里面也知道怎么样用智慧领受主你的恩典，也在学习和他们所需要的事上也能够知道怎么样去平衡，也帮助父母家长能够在学校开学的这个一段时间让帮助小孩能够适应，特别是我们当中有很多的肢体面对这些小孩子的时候，求主你亲自来保守我们当中这个阿琴也能够在这个当中带领小孩子一起来上学，
还有默默
还有默默，我们的为他们来祷告，也求主你来恩待我们当中做老师的这个西边小路，求主你给他恩典，让他在
新的环境
的当中，让他有主你的恩典智慧能力，能够跟学生有很好的互动，也从你那里领受的知识学问能够教导小孩子，求主你恩待，也帮助他跟同学跟同事之间有很好的关系的建立，更是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我们都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来帮助这个李佳音，让他在这几天的疼痛的当中有主你的恩典特别的医治，让他的生命有主你恩典的同在帮助，让他在这个菜地里的这个草也让他有
腰痛
也能够得到医治，也帮助他这个菜地里的这个草也能够得到清除，我们求主你恩待，你也帮助这个江很快在这个公司的里面就要被裁员，求主你恩待，让他能够在这个当中有智慧去面对，更是让他也找到一个新的岗位新的职业，求主你亲自来带领，我们把这一切交在主你的手中，也求主你来带领这个陆英飞，让他在这个他的爸爸的这个身体上，求主你特别的医治，让他的身体能够康复，我们交在主你的手中，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
阿们。
上帝不仅期望我们顺服，他更希望与我们建立爱的关系。
你对我说，你好爱我，现在的我能够听见你的温柔。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还漏了西服月姊妹，她的皮肤呢真的大爆发、也纪念她的，
对，也纪念啊，
对，所以我们希望呢，我们真的有什么的代祷的事项呢，经常跟我们说，特别我们真的希望可以一起祷告，千万不要只是主持人在节目里头祷告，更加是我们在日常里头去纪念。其实祷告除了是求神去帮助以外，也是我们心中把这个记挂在心中啊。今天早上我看到一堆学生以后呢，我就立刻想起我一个当老师的一个朋友，他就今天第一天上班就去一个新的学校，那我立刻给他发信息祝福他，其实就是这样坐言起行的关系，
对，所以我们彼此的承担，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建造啊。
好，也纪念文华弟兄的朋友啊，癌症没有信耶稣，求主去带领他，让他得到医治，也可以认识耶稣基督啊。在这里谢谢你收听线上今天，也谢谢杨天成老师跟九月一起说你好，好，拜拜，
拜拜。
张开双手。